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撒母耳下第七章哈。我们在讲第七章之前，我想稍微再回复一下第六章。我们知道在第六章的时候这个大卫准备把约柜运到这个耶路撒冷，因为大卫在耶路撒冷这时候做十二个支派的王。但是那时候这个乌撒被击杀了，因为他摸了约柜另外一个人就是厄别以东，他把约柜接到他的家里面三个月，然后耶和华就赐福给厄别以东哈。那上个礼拜当中，我想忘记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人哈，就是在撒母耳上第七章啊。我们翻到撒母耳上第七章这个地方，撒母耳上第七章他又提到另外一个人啊，因为撒母耳上第七章当时那个约柜在基列夷林那个地方就留下来了，他当时放在就是亚比拿达的家里面，亚比拿达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以利亚撒。所以我们看撒母耳上第七章第一节，他说这个在亚比拿达的家里面，亚比拿达就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这个以利亚撒他在那个时候他说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他一看守就是多久，他说20年，好不好？所以一看守20年，下面一句话他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然后接下来的时候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的话，然后归向耶和华，单单来侍奉他从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比拿达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以利亚撒，就是说在这个之前他曾经默默的看守约柜有20年那圣经除了就这么写以外，并没有写说以后神怎么祝福这个以利亚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上第七章的地方神虽然没有写说神怎么祝福以利亚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把他跟这个撒母耳两个人摆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灵把一个小人物跟一个大人物摆在一起神使用大人物，但是神也使用小人物我所谓的大人物小人物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好像做事情大叫做大人物，做事情小叫做小人物而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撒他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他看守了20年，就好像说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他为了这个教会就好像说他在那边侍奉了20年，虽然是默默无闻，但是那个撒母耳好像是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以利亚撒的话，我相信那个牧师也必须要有人跟他一起配合所以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什么大人物跟小人物。我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以利亚撒这个人他是亚比拿达的儿子然后他看守约柜20年，忠心的侍奉虽然圣经上面没有再记载有关于他的事情，但是神把他跟这个撒母耳摆在一起所以在上个礼拜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撒的这个后代当中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这个厄别以东，他就把神的约柜运到他家，蒙神的祝福有将近3个月之久。但是大卫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大卫说他也要，所以他就把约柜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当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也祝福这个大卫跟耶路撒冷。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神祝福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撒母耳下第七章，他一开始他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我想这句话就很清楚的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大卫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他大卫的帐幕的时候，神的祝福也跟着来所谓神的祝福就是什么，就是神让大卫在自己的宫中来居住。我们知道说大卫这个当时的宫，我想比不上后来所罗门王所建的宫，他的儿子但是我们相信至少还是一个王宫他在他的宫里面，上帝使他安静下来了。 不只使他安静，还说什么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因为在这个之前，他是什么？他是被追杀的。所以在撒母耳记一开始，我们又可以常常看到大卫就是这样被扫罗追杀。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他把约柜迎回去的时候，四围的仇敌就不再扰乱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约柜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人就在那个地方来蒙福，好吧，人就在那个地方蒙福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大卫心里就会想啦，他说我想说我住这么漂亮香柏木的宫哈，但是上帝的约柜反而在那个幔子里面。什么叫做幔子哈？就是大卫为约柜所预备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卫所支撑的一个什么帐幕啊。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他有这样子的感动，想要为上帝来建一个殿啊，他自己住得很好，那上帝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面，所以他心中有这样子的感动。所以当他心中有感动的时候，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拿单啊，拿单是接续这个啊撒母耳以后的一个先知，然后他对王说什么？他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哇，这句话对大卫讲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啊，这个拿单说实在啊，他在说人的话语，他不是说神的话语，因为上帝根本不要大卫来建殿啊。但是人为什么会说人的话语呢？说实在，今天啊，我想我们做牧师的，有些时候我们有血气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什么来自己说血气的话语啊。说实在，好像怎么讲建殿这件事情哈，这个什么啊，大家一定都非常的什么高兴嘛，哪有说为上帝做事不行的？我相信大家都什么都是啊，希望说能够为上帝做什么，对不对？那既然这时候大卫王有这样子的感动，想要替上帝啊来建一个殿，因为他自己住在香柏木里，香柏木的这个王宫里面，我想这个无可厚非的哈、啊。所以碰到这个拿单这个先知，我想拿单这个先知啊，他就什么，他就顺手推舟哈、啊，好像这样子的跟他讲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字非常的重要，你可以把它画起来哈、啊。他说你可以照你，你把那个你画起来哈。啊，我们一般而言是说，哦，我想你要照神的心意来做。但是拿单这时候讲这句话，错就错在什么？错在这个字。他说你，他没有说你可以照着神的心意来做，而是什么？你可以照你的心意来做。意思是告诉这个大卫说，哎，你有这么感动，我想为约柜建一个漂亮的堂哈，这是非常好的哈，所以你就这样子做吧，照着你的心意。为什么照着你的心意？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我想这个当然呢、啊、他已经把约柜迎回来了啊，我想这个时候哪一个牧师大部分都会讲这样子的话啊，因为从外表看都已经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而且神也是与他同在。说实在，这句话不用讲大家也知道神与大卫同在，对不对？因为他把约柜迎回来了吗？对不对？因为神对大卫的高抹也什么，这种应许也成就了、啊、十二个支派他都做王了、啊、这种先知我想大家也都会讲。所以我想这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拿单所说的不是神的旨意，拿单所说的还是一样哈、啊、就是照着什么，照着自己哈、啊、的意思来说啊。所以当天晚上哈、啊、这个你看那个第四节哈、啊、你把那个当夜给它画起来啊。圣经上面哈、啊、我很喜欢这个字哈、啊、当夜哈、啊、很多时候当夜哈、啊、如果你注意看哈、啊、这个雅各在逃的时候也是当夜，都是当夜，大卫也是当夜，很多时候当夜。当夜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件事如果不是合乎神旨意的话哈、啊、你不用等到明天天亮了啊，你今天晚上上帝就要出手了啊。所以在这时候上帝跟他说，当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了啊，耶和华的话就告诉拿单说，哎，你这样子说不对了啊，因为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哈、啊、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跟拿单哈、啊、等于是两个人哈、啊、都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想要为神做点事情，但是却跟上帝的心意却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非常要小心了哈、啊、来揣摩神的心意哈、啊、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件事情明明是好事嘛啊，那为什么不能做呢啊？ 就好像常常我们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今天哈，神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牧师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神也是把你摆在什么工作的场合当中，当做一个什么，在这个做君王，在职场上做君王，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传福音是好事，但是怎么去做，谁去做，什么时候去做，那确实有神自己的什么美意啊。我们千万不能到处跟人家讲说，哦，你有感动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问题是说那个人的感动啊，不见得是神的感动。那如果我像拿单一样，我说哎，我也有跟你一样感动，那我就鼓励他了，然后这时候哎，这个叫做两个臭皮匠啊合起来还不像上帝的旨意的，因为上帝的旨意跟他们两个人完全两回事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其实第七章一开始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哈，上帝，你知道上帝要不要一个殿？上帝当然需要一个殿，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说，我们需不需要传福音？当然需要传福音。上帝需要殿，但是上帝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大卫来做，上帝需要他的儿子来做啊。所以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神不是什么，不是拒绝那个殿，神乃是要拒绝说什么，不是大卫可以做。所以拿单听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啊，这个第五节的地方，神的话怎么跟他说？他说，你去告诉仆人大卫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所以这句话说，耶和华告诉他说，你岂可建造耶和华的殿宇给我居住呢？这句话跟另外一句话，我把它稍微改一下，看看你们可以知道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如果耶和华说，耶和华是没有这么说了。如果他说，我根本不用殿，上帝有没有这么说？没有。上帝的主持是谁？这句话的主持是谁？主持是你，是说你大卫，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所以问题是在谁？问题是在大卫。重点不是在圣殿，神需要圣殿，所以神这句话讲出来的就是说，跟大卫说，你根本不可能，你岂可为我建造圣殿？是别人呐、啊。所以主持是什么？是你或者是所罗门，是大卫跟所罗门之间的差别。重点不在建殿的问题，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很清楚哈，不要随随便便看到了，哦，那原来上帝不需要一个殿，不是，上帝是需要一个殿，但问题是什么？他说，你岂可为我建造？我希望为我建造的是什么？是别人的殿啊。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他需要谁，我们都知道他需要的是谁，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其实上帝是需要一个殿哈。那当时哈，我们可以再回来这看，神哈一开始的时候，约柜是在哪里？约柜是在这个会幕里面，对不对？是什么？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不是建造会幕吗？会幕里面有什么？有约柜，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个时候哈，会幕在哪个地方？大家忘记了，会幕在四罗的地方，对不对？只不过是说那个约柜被掳走了哈，所以约柜到处跑来跑去的，被人家送来送去的，但是会幕还在四罗里面，对不对？然后现在约柜大卫把他带到一个什么，大卫自己所支搭的什么帐幕里面哈。所以你看哈，从会幕到帐幕，这个是大卫支搭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来看哈，到目前为止哈，约柜是哈 upgrade 还是 downgrade？ 从人的角度看，对不对？他本来在会幕，你看会幕多棒啊，哇，照着天上的样式，对不对？在山上的样式，神所指示他的照，对不对？几咒几咒哇哇什么，对不对？然后这个会幕呢，是大卫自己在大卫城里面随便搭了一个帐幕而已啊。所以对这个约柜讲起来，也就是说对神讲起来，它本来是一个很好很漂亮的一个会幕，这时候约柜是进驻到大卫所搭的一个草草的随随便便的一个帐幕。所以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哈，这时候哈，这个等于是说对 这个会幕，神的会幕，这时候从会啊，神的约柜，这时候从会幕到帐幕，乃是一个什么？一个降低啊，一个降低啊。本来在会幕是很丰满的，然后到帐幕，从人看起来是很缺乏的，对不对？那这边是很，好像在会幕好像很高高的样子，然后到帐幕就好像很低的样子。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在乎什么？不在乎外表。你为他所预备的一个殿，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所罗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圣殿了，对不对？那上礼拜我们讲说，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大卫其实一个什么征战的君王。那那时候会幕只有什么？只有啊、这个老百姓可以进去，对不对啊？那更何况那个约柜，连大祭司都不可以摸。但是神就是这是一个 transition， 就是一个调整，因为神。当约柜进到圣殿，我说以后所罗门王的时候，就是什么？所有的人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干嘛？敬拜了，对不对？所以神现在就是要让他哈，让他的约柜，其实神在表达他自己，他愿意从会幕的地方，对不对？他从天上，对不对？到约柜的地方，然后从会幕到降低到什么？帐幕的地方，然后在帐幕的地方再到什么圣殿的地方，让你们去敬拜。啊，这就是好像你看哈、啊，就好像神哈、啊、在耶稣基督哈、啊、在降低的地方啊，在这个帐幕的地方啊，大卫为他所预备的一个帐幕。但是大卫为他想说有一个圣殿的时候，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啊，所以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整个在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个啊，告诉我们说啊。帐幕哈，也就是说啊，这个时候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哈、啊，是好像很舍不得啦，哈、啊，我自己住在宫中啊，那约柜你为什么在那种小小的，好像一个帐幕一样？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啊，他是在马槽里面，他在最微小的地方，人看起来是从丰富到缺乏，人看起来是从至高者的君王一直到马槽里面的一个 baby， 好不好？但是至终神要在圣殿里面供大家的敬拜，好不好？所以大卫，我们上一章上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啊、前面一章跟啊、第六章跟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transition 哈、啊，就是神要让大卫离开他征战，因为他征战结束的时候，神就要带领他到什么敬拜的地方哈、啊。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完了以后，神也要什么带我们到一个敬拜的境界里面去，好不好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哈、啊，其实啊。这个啊、看起来似乎会是啊、似乎是这个啊啊、不要让大卫去建殿。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说，神啊不是要一个外表的啊，神不是要一个外表的殿，神要的是什么？乃是那个殿能够什么？能够荣耀神，能够什么见证神的地方。OK。好，这是很重要的，能够荣耀、能够见证神的地方。所以今天哈，我们如果这个教堂再大再漂亮哈，但是那个教堂里面的人没有办法来荣耀神，没有办法来见证神的话，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荣耀神，怎么样见证神。啊，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翻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啊历代志哈、啊，因为历代志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比较清楚，说神为什么不用大卫哈、啊、来建造圣殿，因为大卫啊最主要啊，我们先翻到那个地方好了哈、啊，我们翻到历代志哈、啊，这个啊、第二十二章，历代志二十二章。啊啊、第七节这个地方啊，第六节啊，历代志二十二章，不过我从第五节开始读。大卫召他儿子所罗门王来，然后嘱咐他给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他对所罗门王这么说，他说，我儿啊，我心本想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啊，他原因就写在这里了，好不好？神不让他，因为大卫有很清楚的，他说，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什么太平的人。你把那个太平的人四个字画起来。 他说我必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什么扰乱。他的名要叫什么？所罗门。所以那个所罗门下面有几个字，他说所罗门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太平的意思。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坚定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好不好？所以从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回到当时这个在我们再回来这个撒母耳上啊，撒母耳下第七章哈，上帝只是透过约拿拿单告诉他说啊，你岂可建造耶和华殿宇给我住呢？对不对？大卫领受神不给他盖殿是大卫自己，因为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他说耶和华神的话临到我，就是临到大卫。可见神的话是直接什么跟那个人说，神的话没有透过什么，没有透过拿单，拿单只不过是传讲一句话说什么，你不可以建耶和华的殿啊，不是你。但是到底是谁，拿单没有讲清楚啊。那我们从历代志上可以看到，那等一下我们来回答看到历代志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没有讲，特别要到历代志上去再去讲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撒母耳下第七章，它的主要它的 subject， 它的重点不在建殿，它的重点在什么？国度跟家。所以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哈。所以到底谁建殿，在撒母耳下第七章不是那么重要啊，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神要兴起的啊，不是借着那个殿，神要兴起的是这个大卫的家跟大卫的国，这是撒母耳下今天的重点，好不好？所以很多人会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搞政变的事情啊，这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想错地方了哈。因为不让他建殿，那是历代志上的事情，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我们顺便翻到历代志上28章好了，好不好？我想我们要看的话就一起看啊，历代志上28章，好，历代志上28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历代。刚才22章讲到这个是什么？是要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然后在第28章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啊第二节，他说大卫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这时候刚才是跟他儿子说，现在是跟什么所有的千夫长、百夫长说，他聚集所有的人要来讲述他建殿的意思，好不好？大卫就站起来，他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他说：“你们当听我说，我心里本想建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上帝的脚凳啊，所以这个脚凳哈，这个在诗篇上面他也有提过。他说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啊，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哈，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误以为哈，哇，那这样大卫好可怜呐哈。其实你看想想看，很多人就是替他说话了啊。你看哈，这个去打仗哈，也是谁吩咐的？也是耶和华神谁吩咐的哈。那好，这个好像说没有建殿好像没有福气一样哈。有很多人会讲说这战争是免不了，而且这个也是因为什么，是上帝的仇敌嘛，对不对？所以大卫去为上帝的仇敌，然后流了很多人的血，对不对？那这个好像是替这个大卫来打抱不平一样，导致于大卫不能建殿。那这样好了，我下次我就不要流多人的血，我就不要去征战了。其实从神的角度看哈，在神的眼光里面哈，不管怎么样，神爱世人，对不对？所以流血毕竟不是什么，不是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情啊。如果大家都能够悔改认罪，那些什么非利士人啊，那些迦南七族，我相信上帝问题不在这个地方。问题是说上帝的殿啊，乃是其实上帝的殿最主要啊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要荣耀来见证神啊，对不对？那上帝的殿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神与人同在，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讲好几次，如果再回去这个出埃及记看，对不对？就是说那个他们建当时的这个约柜的时候，在两个基督徒中间，人跟神要在那个地方会面， 对不对？那既然是圣殿是神跟人要同在的时候，神就不允许这个曾经流很多人血的大卫的手去建造。我想这是最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看到大卫不能建殿，大家就觉得很失望。但是其实等一下我跟大家讲，神赏赐他的是超过什么建殿这件事情，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撒母耳下第七章这个地方，这时候这些话都是这个神告诉拿单的，好不好？那拿单替这个耶和华神把他传出去的，他说：“自从我领你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一直到今天，他说。”我未曾住过殿宇，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他是住哪里，他是会幕里面他是住在这个，甚至于当时被迎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住在帐幕里面。但是他说我未曾住过殿宇，但我却在藏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你有没有看到行走那两个字给他画起来可见神并不是住在会幕，也不是什么住在什么帐幕，他讲很清楚，他说我未曾住过殿宇，但我却在什么帐幕跟会幕当间什么行走。所以神在帐幕会幕当中只是什么行走，神不希望是住下来。神今天也行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所以当时的会幕，对不对？这个云柱火柱起行的时候，会幕跟着起来。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很清楚告诉他，神要的不是说好吧，我好像终于到一个地方以前都是到处游牧民族，到时候没地方走，我现在终于到一个地方，我坐下来了所以神不会什么住在一个殿宇里面，神是会在什么在帐幕跟会幕当中行走，好不好？所以那个行走跟那个住下来你那两个字给它画起来，那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很强烈。然后什么殿宇跟这个会幕帐幕也是很强烈的，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殿宇是很高尚的，好像这个高 high end 的，那会幕好像很比较粗俗的一个是住下来，一个是行走神告诉你们，已经告诉我们他的目标在哪里。接下来他说，凡同我以色列走过的地方，我何曾向你们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所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神在这时候就是告诉他说，我根本不要那个殿宇以前的士师我也没跟他们说过他说，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我要从羊圈中将你招来。他说，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然后我要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这句话很重要，第九节，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所以重点再讲一次，已经不在什么，不在建殿的。重点是什么？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接下去他说，剪除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的大名好像世界上大有名的人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卫蒙神的呼召他最主要有什么事情他要做。其实大卫蒙神的呼召重点不在建殿，重点在什么？建立什么神呼召大卫最主要他是第一个要他什么？要他建立国度。这个是大卫的国度大过于什么？在大过于建殿神的这个这个心意的是第一个就是什么？要建立国度。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就是什么？让他预备建殿。预备，所以所罗门王建殿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是什么？都是从大卫来的，所以他预备什么？建殿的。OK， 所以你看，这跟我们耶稣基督是不是很像？这等于是在预表嘛。因为所谓建立国度，到今天我们所说的就是建立那个千年的国度，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在启示录那个地方千年国度。那什么叫做预备建殿？建殿什么是殿？殿就是好像预表今天的什么教会所以人家说我们教会要建殿建殿就是好像要建立一个教会一样。但是神要什么？要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那个目标就是要他建立他的国度，然后呢为 教会来预备。所以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完了以后，他把要在这个使徒行传以后，教会就开始成立，对不对？所以等于是什么？建殿等于是一个教会的一样，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起来哈，这个大卫呼召他两个最重要的职事，他就这个责任哈，就是建立国度跟预备建殿，好不好？然后他接下来跟他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立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哈，凶恶之子也不像他们以前这样扰乱他，哈。OK， 所以这时候神就继续要跟他讲说，其实最主要的神哈要他做的事情哈，不是建殿哈。那最主要我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把这几个字跟大家讲。你看第十一节的后半段，他说，并且耶和华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什么
家室？
那把它画起来，家室哈。他说，你岁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有没有看到？那后裔也画起来。接续你的位，我必要坚定他的国，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所以哈，然后接下来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个国位又画起来哈。好，这个地方哈，然后你跳过去哈，然后他说这个我们跳到第15节，他说，我的慈爱不离开他，像他在你面前废弃的扫罗一样。第16节，对不起，16节哈，他说，你的家画起来，那个家，他说，你的国画起来，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哈，所以我为什么叫大家说把家跟国，其实这就是什么，今天撒母耳下第7章最大最大的目的哈。所以你在撒母耳下里面，撒母耳下第7章，你找不到说神不要大卫建殿，因为大卫的手流了很多人的血，那不是重要的哈。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常常记得说大卫的手的血，当然要记得啦，我的意思是说更重要的是记得说，上帝不允许大卫建殿，但是上帝却应许大卫的家跟大卫的国在上帝的面前永远建立，好不好？大卫的家跟大卫的国要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看哈，比较起来，你现在你看看，当时如果真的要他去建殿的话，也不过建一个什么，建一个殿。但是你看神与应许大卫的家跟大卫的国，这是什么？这是千代万代的，好不好？我们知道那个圣殿后来被毁了，对不对？好几次，对不对？但是大卫的国，大卫的家呢，却是什么？直到永远，好不好？所以重点，神在大卫上面的心意不再建殿，神在大卫上面的心意是要他什么？建立国度。我想建立国度，这就是神所重用的哈。好，然后接下来哈，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后代啊，你看这个第14节，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是在讲这个谁？这个当时了哈，当时是在讲这个所罗门王。下一句话，他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什么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哈。所以等到我们看到历代志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下后半段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罗门王哈，这个被神来鞭打，对不对？但是虽然被神鞭打，被蛇跟那个，他不是说我的父亲啊，这个用这个鞭子打你，我用蝎子打你嘛，对不对？种种这些，但是第15节他说什么？但是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他永远不离开什么？所罗门哈。他说就好像什么，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神废弃扫罗，但是神不废弃什么？所罗门，好不好？所以所罗门你看他写了什么箴言，对不对哈？写了什么？这个写了雅歌，写了箴言，对不对啊？然后后来他写了一个传道书，可见他后来又回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大卫的儿子，上帝还是要什么？还是要鞭打他，晚年的时候归回到神的面前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归回到神的面前来，所罗门王到后来还是什么？还是死了嘛，对不对啊？但是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所罗门王的国位直到永远吗？啊，谁的国位直到永远？他说他的后代的国位直到永远啊。 所罗门王后来就死了，但是有一个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家谱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有没有看到？所以那个国位啊，虽然中间大卫的国度曾经啊也有起起伏伏啊，但是神对大卫的国度的应许啊，神对大卫国度的应许是直到永远，一直到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不好？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啊，在这个地方哈、啊，神还是一样啊，这个重用的哈、啊，是说什么？要大卫能够为上帝建立他大卫的这个什么这个国度哈、啊，神的国度跟神的家，好不好？好，好，所以这时候我想这个讲完了以后，在第十七节，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这样子的默示告诉了大卫。所以说实在，拿单当时也不太清楚了。啊，拿单当时也不清楚说神要这个大卫的儿子来建殿，因为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都是拿单所说的，神晓谕拿单所说的哈、啊。好，那这时候就要什么？就要靠大卫自己去揣摩神的心意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重点，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哈、啊，不是借着拿单来跟我们说，乃是我们自己要去揣摩神的心意。好，因为拿单跟他说也没说清楚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我们刚才后来这个历代志上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哈，所以我们这个第十八节是不是？好，你那两个字画起来，于是，哇，太重要了。什么叫做于是呢？于是就是说，哦，前面我通通懂了。我前面通通懂了我才于是，所以大卫这时候已经不把拿单什么拿单把它当成是说，哦，你可以告诉我一些事情。大卫是什么？大卫是，于是他说，大卫就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这边没有告诉我们，你看神实在是太妙了，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他进去哪里啊？有没有看到？他有可能进去哪里？他进去他的王宫，是香柏木的王宫，对不对？还有可能呢，进去什么帐幕，对不对？对不对？反正他建殿建不成了嘛，他当时只能进去这两个地方而已嘛，对不对？神实在是太妙了，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大卫就进去，你把那个进去画起来，还有坐在画起来，就是这句话太重要了。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是不是预表着今天？你看他也不写圣殿啊，因为虽然当时大卫还不可能建圣殿，对不对？OK， 但是我最主要是提出来这些，是让我们看到说，啊，今天不在乎什么，你进去王宫就是你自己的家，或者是你进去帐幕，那个教会是这个啊，不是很高尚的哈、啊，好像外表看起来丑丑的，或者是你进去很漂亮的一栋圣殿，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大卫，然后什么这几个字，所以我叫你画起来。大卫进去，然后什么？坐下。弟兄姐妹，这很重要，他坐在哪里？坐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你也可以随时什么进去到神里面去，你也可以随时坐在耶和华神的面前。阿们。你不见得说要进去到你家里面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才可以亲近神，你也不见得要进去到那种那个教会很漂亮的你才可以亲近神，有那个 pipe organ 哈，还有那个哇很漂亮的诗班你才可以敬拜神，你也不见得说到一个帐幕里面小小的地方你才可以跟神很安静，圣经上面都没有跟我们写。所以那个于是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前面大卫完全听懂了，大卫完全听懂，所以大卫说于是，圣经说于是大卫就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开始他开始跟神祷告。所以从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九节啊，他跟神祷告，你看这一篇都是他跟神祷告的。你看哈、啊，前面是什么？啊，其实撒母耳下第七章很清楚了，一开始他说他有心意为他建造，然后 那个拿单这个家伙说，好吧，照你的心意吧。然后耶和华就当夜就出手，讲了一堆话，然后大卫就什么回答一堆话，就祷告了，就这样子，很简单。所以你看整个撒母耳下第七章其实就是两个部分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神借着拿单说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大卫回应所以两个部分当中的转折点就是十八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前面呢，前面他没有讲说大卫坐在耶和华面前，前面是什么？大卫自己坐在宫中，你有没有看到？他说坐在自己想我为耶和华建殿吧。但是这时候大卫已经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他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谦卑，他说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然后第十九节，主耶和华，你在眼中看为最小的，又应许你的仆人家一直到这么久了，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到的事吗？你看前面说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我家算什么？这是谦卑啦，对不对？然后说你这岂是人所能常遇到的事吗？意思是什么？我很满足啦，我够了啦。一般人不会遇到这些事，这不是人所常遇到的事，但是我很特别啦，我遇到了。你看神跟他说你不能建殿然后他说我遇到了，这不是人所常遇到的。一般的人呢，哇，马上跑去跟神理论神啊，讲清楚吧好不容易整个以色列百姓没有人想为你建殿呢，我是第一个呢，你看对不对？圣经上面他是第一个呢。大卫说，大卫可以这样子说，但是大卫没有这么做。大卫可以说，上帝啊，如果你不让我建，我告诉你，以后没有了以后没有人帮你建殿了，而且我还是王呢我有香柏木这么多，我有这些这么多对不对？但是大卫却没有这么做。大卫第一个就是谦卑，然后再来是什么？他很满足。被神拒绝的人很满足啊，弟兄姐妹，神拒绝你说，不是你，这个工不要你做，好满足啊！这岂是常人所能遇见的事吗？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大卫，有时候说一说跟我们人很不一样跟我们人很不一样，因为他什么？他顺服，难怪他合神心意。OK 他最主要他什么？他为什么会合神心意？我常常觉得大卫为什么会合神？大卫做错很多事情你看从第十章以后开始他就错一大堆了。但是大卫有一件事情叫做他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能够摸着神的意思所以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既然是你的意思，那你就做成你自己愿意做的吧，你不要我盖那就不要盖了吧所以他谦卑，他满足，然后接下来他认识神，他遵从神。他说刚才我们说如果照你的意思，就是这边所说的因你应许的话也照着你的心意，所以他是合神心意，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你的应许那就照着你的心意嘛，我不强求的否则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想做一些事情，我们去强求的然后第二十二节他开始，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没有听见的可比你以外，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他在遵从他的上帝，好不好？然后他说这边我就跳过去，他说因为我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都是在讲上帝。然后他说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看这句话很重要，我希望大家画下来。二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的话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的家，你把它画起来你看，你说他有没有抓到神的心意有，他知道神的应许不是圣殿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你所应许我仆人还有我的什么？我的家。所以弟兄姐妹，大卫的家人家会说所罗门王建圣殿，但是大卫的家很重要的一个字，很重要四个字，大卫的家。大卫这时候向上帝求说什么？大卫的家求你什么？坚定直到永远。神照着他的应许有没有坚定他的家？甚至于一直到现在，虽然犹太人拒绝耶稣， 但是犹太人还在等着什么？从大卫家所出来的一个弥赛亚，好不好？所以你看有没有坚定啊？虽然他们还不信，但是神的应许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的重点是说，跟大家分享撒母耳下第七章，重点不在建殿，千万不要看错了，以为说你看上帝不让大卫建殿，不是，重要是什么？上帝不允许上帝不允许大卫建殿，但是上帝却应许大卫的家跟大卫的国在上帝的面前永远坚立，好不好？好，所以这句话我一直重复哈，今天一直重复这句话，最主要是这个，所以他说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上帝，这样你的仆人大卫的家，你看又给他画起来，所以整个撒母耳下第七章都在讲大卫的家了，啊，因为那是神对他的重，他说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什么坚立。27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为你启示你的仆人说什么，我必为你建立家室，又来了。他说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哇，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讲到说大卫已经摸着神的心意了。大卫从来没有说大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建殿，因为他已经知道神什么要建立他的家，要让他建立家室，所以他说仆人大胆向你来求，所以他从此他不再求什么建殿的事情，有没有看到？他没有跟上帝什么赖皮啊，说啊我要你建，你为什么不让我建啊 ？OK， 然后他大胆的向人神求那个问题哈，这个一个家，所以他说唯有你是神，你的话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然后第29节，现在求你赐福以仆人的家，又来了。所以整个撒母耳下第七章哈，通通是在讲大卫的家，大卫的家，一直衍生到后来变成大卫的国，到衍生后来变成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千年的国度，好不好啊？所以重点不在圣殿。弟兄姐妹，重点不在，因为圣殿对神讲起来只不过是一栋建筑物，他可以交给谁？交给所罗门去做就好了。但是对大卫讲起来呢，啊，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说所罗门王的子孙，而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有没有看到？所以建殿不是那么的重要，建立神的国度才是什么神的心意。阿们。啊，所以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殿，但是我们希望在那个殿里面有什么？有大卫的家。有神的国度在里面，这是我们说那个，好不好？好，接下来问题来了 ，OK， 啊，两个问题哈，这个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解决一个问题，两个，一个是说米甲他自己没生小孩，对不对？啊，米甲自己没生小孩。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耶路撒冷以后怎么办？对不对？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讲说他要建立大卫的家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圣经上面再怎么写，就是要有人有地嘛。耶路撒冷怎么办？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哈，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圣地要成为一个家，也就是说建造一个大卫的王朝了。我们从用这个字哈，不晓得适不适当哈，建立大卫的王朝哈，胜过于建立大卫的什么？大卫的这个啊，这个啊，胜过于建殿哈。OK， 好，所以啊，这个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哈，可以知道说啊，大卫哈，他在遭患难的时候他怎么样？我们常常讲大卫遭患难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倚靠神，对不对？对不对？那大卫在太平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没有忘记神，他知道要为神建殿，他知道哈，神要他建立一个什么大卫的王朝，哈，神要他建立一个大卫的王朝哈。所以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第七章就结束了。然后啊，这个啊，所以虽然米甲没有小孩子，但是神有神的办法让大卫借着这个什么所罗门王一直下来的这个大卫的这个家族哈。好，我们接下去我们看第八章哈，第八章很快的可以把它讲过去哈。因为第八章你看看，你把它画起来那个此后那两个字，所以我刚才为大家画一个于是一个此后哈， 于是就是说你听懂神的话了，然后你于是就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就大胆的向神求，不再是求建殿哦，是求什么？建立我的家，对不对？好，然后祷告完了站起来以后，此后呢，对不对？好，什么叫做此后？此后就是一个分水岭了哈。其实哈，对不起，你看第八章哈，重要就是什么？大卫的分水岭哈，从这个以后哈，并不代表说大卫就什么就完全的被神得着。这个地方的此后哈，后面哈，我先讲大概此后，你第八章圣经上面很多经文哈，我把它挑出来哈。他说此后大卫攻打什么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了，很重要啦，以前非利士人从来不被制服的呢。但是这个地方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了。你看哈，以前哈连士师这些对大卫不对这个啊非利士人都没办法，但是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了，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哈。什么叫做此后大此后？就好像什么从此以后了哈，就好像我今天举一个例子哈，今天举一个例子哈，就好像你这个受洗成为基督徒哈，所以比方说啊。然后随便举一个日子，3月1号受洗了，对不对？所以人家说此后你就是什么基督徒了，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从3月1号此后从此以后你就是基督徒，然后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什么非利士人就被你什么
制服了
阿们。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常常受到什么非利士人的干扰，此后你就什么非利士人被你制服了，但是并不代表以后哈，你永远什么，永远就不会犯错。他只是告诉你说，此后非利士人被制服了，并没有跟你讲说，从此以后大卫就合神心意，就从此不犯错啊。所以今天还是一样，今天有些时候我们受洗完了以后，人家就跟你讲说，哦，某某人呐、啊，你不是上礼拜才受洗吗？哇，那此后，哎，怎么你今天又骂人了呢？今天你怎么今天又这样子说？所以，问题我跟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此后我们可以什么制服敌人，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什么完全了，好不好？并不代表什么就完全。最主要啊，我跟大家讲，就算彼得后来也不完全，保罗也不完全，好不好？啊，甚至于那个老约翰也不完全。你知道那个老约翰哈？最不完全的时候哈，甚至于他到了启示录哈，到最后一章哈，啊，我们来翻一下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老约翰他怎么样不完全哈，他不完全到被骂哈，啊，不完全到被上帝骂哈，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22章哈，最后一章，圣经上面翻到最后，22章第8节，他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启示录第22章第8节，是老约翰哦，老约翰已经很好的了，已经很好了，还是不完全。所以今天你我们也不完全哈。他说我既然听见了，然后第9节哦很重要，他说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神从来没有叫你去拜天使的呢，所以你今天任何这个宗教啊，你去拜天使哈，这都不对的啊。然后第9节他对我说千万不可，画起来，千万不可。他说我与你，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些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最后重要的五个字哈，你要敬拜神，好不好？你看老约翰在写启示录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哈，看到天使他还向天使下拜。所以你看更何况今天大卫，他说此后他制服了非利士人，但是此后下次我们讲到这个撒母耳第10章11章，你就看他怎么犯错哈，哎，跟人家这个犯奸淫，然后把人家的先生也给杀了，什么什么什么通通来了。所以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此后从此以后哈，合神心意，从此以后神让他得胜，好不好？神让他什么得胜呢？我们看第8章，我们把这几个人圈出来。第一个是非利士人，再来呢第2节他又攻打摩押人啊，好，然后第3个呢在第3节索巴王啊，然后呢然后第4个在哪里？在第5节这个地方他说 亚兰人，有没有看到？连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也被他打了 ，OK， 然后一直跳到最后的时候啊，那个第十四节的最后啊，十四节的中间，以东人就来归服了大卫。所以你看，总共多少啊？一二三四五，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有五种人哈、啊，大卫什么，完完全全战胜他们。啊，大卫完完全全战胜他们，而且他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啊，京城这个下面有讲说母城，有没有看到母城的什么环角？就是说那个地方可以什么？他掌握了那个敌人的权柄啊，那个不是一个城呐、啊，哈、啊，京城的权柄是提到什么一个权柄？乃是因为大卫得胜啊，而且又得胜，你看总共得胜几次？五次了嘛，对不对？腓力士来也得胜，摩押人来也得胜，索巴王也来也得胜，然后亚兰人来也得胜，到最后什么这个以东人来也得胜，所以他连连得胜，乃是因为什么？上帝的权柄，好不好？就是京城的权柄，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接下来，那他战胜这些人呢？他有两种方式哈、啊，他有两种方式哈、啊，一个就是什么？把仇敌赶尽杀绝。啊，那这时候就预表着什么？像这个撒旦这样子赶尽杀绝，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朋友也赶尽杀绝啦，我们是要被什么？把那个后面的撒旦魔鬼的伎俩赶尽杀绝。那我们对我们这个什么人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跟我们的敌人和好，好不好？啊，所以我们来看到说他在这个地方哈、啊，从第八啊、这个你来看哈、啊，这个亚兰人哈 啊，对不起。我们讲到那个索巴王的地方，有没有？他说他把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蹄砍断。啊，要记得砍断马蹄不是只有大卫才开始哦。记不记得约书亚记11章的地方，对不对？啊，他也把他砍断那些马蹄，好不好？好不好？啊，所以他就是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因为他要预表着。旧约是在预表着这些新约，让我们看见说啊，有些东西你要全部当灭之物就要灭掉，但是有些地方哈、啊，我们要化敌为友。我们看看哪几节化敌为友，我们来看看在第十节，对不对？这个哈马王陀以听见了大卫击杀这个哈大底谢的全军，他就什么，就打发他的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安，为他祝福。所以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要跟他什么？跟他一起的，好。然后呢？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在第十节，他说啊、这个原来陀以跟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什么金银铜的器皿来，有没有看到？所以这是和解了，啊。然后什么？大卫将这些器皿和治国的各国所得来的金银分别献给什么？献给耶和华，也就是预备了做建殿所要使用的。好不好？好，然后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啊，化敌为友了。那前面把人家的那个马筋给他怎么砍断马蹄这些东西哈、啊，这些是把就是斩草要除根了、啊，要赶尽杀绝，好不好？所以大卫在这个撒母耳下第八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哈、啊、，OK 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时的这个啊、就算这个啊、这个。啊，这些敌人呐、啊，哈，这个啊，在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曾经七次被交给敌人，对不对？所以神这时候哈、啊，就是要把这些敌人铲掉，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要被洁净，啊，否则的话，我们又像四世纪一样，心中没有王，对不对？啊，到处任意为行，然后那时候神就把什么？以色列的百姓交给什么？交给那些仇敌。但这时候神哈、啊、要给他什么？要给他们得胜，再得胜，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顺服神，哈、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哈、啊，这个知道他要为他建殿，但是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建殿。神最主要的是要建立他的国度。上帝要不要殿？当然需要殿。OK， 但是上帝知道大卫能够体贴他的心意啊，所以啊，这个，因为他知道从来没有人替他建过殿，上帝也知道大卫是喜欢他，是爱他的啊，所以能够让大卫能够在这个撒母耳下第八章能够经历五次的战胜敌人，最主要的是什么？ 大家把它画起来。哦，你看在第六节跟第十四节的时候，他重复写了两次啊，就是什么？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好，然后你看在第十五节啊，十四节的后半度还是一样，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说的此后，有没有看到？你看此后，然后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对不对？两次，这次是第六节，那这次是第十四节，对不对？好，十四节跟六节，两次都是告诉我们说，啊，无论我们往哪里去，只要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神都使我们得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看神要大卫是要他什么？扩张他的国度，好不好？啊，大卫当时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永立他做王了，接下来他必须要什么？现在讲到国度嘛，对不对？当时你想想看啊，当时如果大卫说好，我来建造国度的话，不是我来建造圣殿的话，当时如果说上帝允许他的话了，你看第八章就不会有了，因为大卫就什么花很多心思在什么，在建造他的圣殿，然后他的旁边这些什么非利士人啊、摩亚人啊、索巴王啊、亚兰人还是什么，还是做大。你有没有看到？所以神有神的时间，神必须把这些什么这些人清掉，因为神知道这些人必须给他赶尽杀绝的赶尽杀绝，好像我们的罪必须要把它拿掉。好，然后可以跟你一起来建立国度的，你就要跟他和好。他们就什么把金银铜这些通通什么送来，以预备将来要建殿。啊，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国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神要什么？先制服旁边的这些将来会干扰你建殿的，神要先把它什么清掉。啊，然后你的儿子，啊，大卫的儿子才可以什么，才可以很平安的来建殿。因为所罗门王是什么？我们刚刚讲过他的名字是什么？太平啊，太平啊，所罗门王的日子很好过，他的名字叫做太平。所以所罗门没打过什么仗的，对不对？都是他老爹哈，先把仗给什么，把旁边给什么给制服了，然后所罗门王才可以安心的什么建殿。啊，那如果说你今天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的话哈，今天你外面还没有太平的时候哈，你里面这个太平的人哈建不起殿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跟他拒绝，然后第八章让他得胜，有没有看到？好，第八章当他得胜。好，所以啊，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大卫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他就是要建立他的团队，好不好？弟兄姐妹，你看啊，神跟他讲说，你现在把外面的清掉了以后，然后接下来建立团队，他怎么建立团队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个 organization chart 了，就是你的 VP 要选好，你的这个啊，这个总裁、副总裁、总经理通通要弄完。上帝怎么讲？我们来看，在第十五节的地方，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有没有看到？然后又向众民什么秉行公义，然后接下来开始写了，总共才写两节了啊。这个啊，十六、十七、十八三节，他说，希鲁王的儿子约押做元帅。啊，约押我们前面都已经看过了，所以约押是什么？当军的，做元帅的。希律王的儿子哈，啊，约沙法做史官，一个文官，一个史官啊，一个文官，一个武官呐，啊，好不好？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他的组织架构图啊，一个元帅打仗的约押，一个是约沙法做文官，然后呢，哎，他还有两个祭司长，一个是什么？撒都和什么？这个啊。亚西米勒，他们两个人做祭司。所以你看，有文的，有武的，还有什么？还有圣殿里面敬拜的祭司，好不好？好好 ，OK， 好。然后过来是什么？过来其他的就是说啊，一个做什么书记，一个做记录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啊，这个啊，统辖所有那个地方的人。他说，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我们不知道大卫的众子做什么领袖。不过他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前面不是跟我们讲说神要祝福大卫的子孙吗？所以大卫的众子在这个地方哈，啊，他补上去也是让我们看见，其实啊，神是听他大胆的如此祷告，说神要建立他的家室。神在这个时候不只建立大卫的家室，也建立大卫的国度，你有没有看到？啊，所以 国度是重于什么？重于那个圣殿。所以每一次看到撒母耳下第七章或者是第八章的时候啊，你就不要担心说哦，为什么神不让大卫建殿？ It's not a point。要不要让大卫建殿不是重要，神的心意是要大卫建立什么？大卫的王朝，否则的话今天就没有什么耶稣基督，好不好？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要让我们看到哈，好，这些人哈，这个啊可以来帮助他。所以神也是很奇妙哈，会带领一堆人哈来到什么，来到大卫的旁边，跟着大卫一起，好，跟着大卫一起来做什么？做神所要他做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谁？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嘛哈。但是扫罗哈，他什么？他没有建立以色列的王国，所以神用大卫一定要先建立王国，再来建立什么？再来建立圣殿。好不好？好，而且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说，这个扫罗王他可以被上帝处罚，对不对？所以扫罗王后来什么被杀了，对不对？但是王朝呢，却永远不能破裂，好不好？弟兄姐妹，所以很重要的，人可以没有，但是神的国度不能没有。最后我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就是很重要，因为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谁？扫罗，对不对？扫罗不合神心意，他没有建立王朝，上帝用大卫来建立。虽然大卫的子孙后来有一些也不好的，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的王朝就是大卫王朝啊，是不能破灭的，一直到耶稣基督，甚至于一直到将来耶稣基督所要建立的一个千年国度，好不好？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圣殿啊，其实啊，只不过是一个什么，我们进去敬拜的地方，但是神却是在什么会幕跟帐幕当中什么行走。所以我们来进到耶和华的面前要坐下来，而不是进到圣殿里面，也不是进到会幕，因为神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游走，在行走，好不好？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看到说，好，接下来好，下礼拜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个大卫的身上啊，他还需要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在第六章、第七章跟第八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表白，就是要什么？大卫先 focus 在神所要的一个君王的国度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在撒母耳记的上面，让我们看到首先你要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建立你自己的国度，因为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建造那个国度，那这是千年的国度啊，不在乎我们去建造外面的圣殿，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大卫的心，因为大卫也知道摸着你的心，让我们能够了解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 priority 在哪里。你要先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建立起这个大卫的国度，然后我们才能够建造外面那看得见的那个圣殿，因为你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行走，愿你自己停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而不是抓住那外面的圣殿。我们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来祝福，愿你自己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分35秒。